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生活轻松点，乐趣就多一点，做人简单点，幸福就多一点。欢迎收听这个让朋友开心放心暖心的爱关怀新磁场，我是梁天禄。
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
我们是一个暖心的节目，
没错。
那如果说到本月最火，或者说是今年度最火的一部国产影片是什么呢？
谈的比较火的好像是《战狼二》。
对，到目前为止呢，它的票房应该是超过了47亿。
哇
哇，这么厉害啊！
是的，
所以那果然是非《战狼二》莫属了。
对，有点想冲击这个50亿的大关。
嗯，好像我们当中只有天禄去看了这个片子啊。
两位没有看吗？
没有。
这个我要再说一句实话，
嗯，
看的时候我又睡着了，睡了一小会儿。
好吧，那你的观后感是什么呢？说一说嘛。
这个。首先来说，这个场面特别的宏大，视觉冲击力呢特别的强。
嗯，
这个让我们在里边看到一个军人啊，他是怎么样的在海外保护国人。
嗯，
让我们看到一个铁骨铮铮的中国军人的一个样子，特别的好，为中国军人点赞，棒棒哒。
好吧，我没有看过这部片子，但是我看了不少影评。
嗯，
而且这些影评呢，大多都是关于其中的主角，也是这个编导叫吴京的。
嗯，
说他表演得很好，而且呢也延伸到现实生活中的吴京，他对爱情对家庭的责任感，还有呢就是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觉得这是一部爱国主义影片。
嗯，
看完以后呢就会油然而生身为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
对。
嗯，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篇文章的内容跟《战狼二》这部电影呢有一点关系，但更有深度。文中呢就提到几个电影细节可能是被大多数观影者忽略的，比如说片中逃亡者遇到漫山遍野的十字架，以及中资医院女医生瑞秋画十字架祷告的细节，还有片中奇异恩典的歌曲，这些呢都是基督信仰的元素。
是的。
对，那么这篇文章呢是来自境界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啊，这个作者呢是文道，标题呢叫做从战狼二中一闪而过的十字架说开去。
遇见你真好，生活里有你相伴，从此我不再孤单。
遇见你真好，纵然相隔千万里，我们依然心灵相通。
磁场大平台，与你知音守望同行。
哦，遇见你真好。
我们就一起来看文道他所写的这篇文章。电影《战狼二》取材于轰动全球的利比亚大撤侨事件。电影里那些常年饱受战火煎熬的非洲百姓，每天被死亡的阴云笼罩着，让许多人心生哀叹和同情。但是本文呢无意探究此影片的主旨和对非洲好莱坞式的猎奇想象，仅就影片中出现在非洲大地上一闪而过的十字架以及基督信仰元素背后的故事略作探讨。这些通常被观众和世俗媒体所忽略，与我却有一番特别的意味。电影令人感动的一幕就是在一片屠杀血腥的场景中，响起了约翰牛顿作词的赞美诗《奇异恩典》的背景音乐。这首诗歌其实与非洲这片大陆呢深深相关。在18世纪，当时崛起的英国走进非洲，不但没有输出文明，反而是成为罪恶的奴隶贸易的最大经营获利者。《奇异恩典》背后讲述的就是一个真实的被神的恩典所改变的生命故事，可以说是作者牛顿约翰他一生的写照。他十几岁便跟随父亲去航海，在海上过着放荡的生活，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牛顿形容他说，当时他喜欢也习惯作恶， 不敬畏上帝，也不尊重人，是恶行的奴隶，享受着最终之乐。那么后来征兵，他被强行加入英国皇家海军，但是呢，他潜逃到了非洲，可是又被奴隶贩子给捕获，沦为奴隶。他被奴隶贩子的黑人妻子经常羞辱，在饥饿贫困中度过了两年，被折磨成一个毫无人性的牛顿，也开始找到机会从事奴隶贩卖的勾当。他亲自把黑人从非洲运渡到欧美国家，并且成为一艘奴隶船的船长。那么在人看来，这位充满败坏的奴隶贩子一定没有好下场。然而神奇妙的恩典就改变了这个污秽不堪、满是不洁的浪子。在贩运奴隶的大海航行中，牛顿曾经在百无聊赖之中他读过圣经，神的灵借此就在他心里边来动工。1747年，他在返回英格兰途中的大西洋上遇上了狂风巨浪，在危难绝望之际，他醒悟过来，开始求神拯救怜悯。结果摇摇欲沉的船在海中漂流多日之后，经历九死一生的牛顿终于平安抵达爱尔兰。那么从此，牛顿真正信靠了主耶稣基督，也更因此深深地认识上帝的怜悯和慈爱。于是他完全弃绝奴隶贩卖活动。1787年，在牛顿脱离奴隶贩卖者的身份34年之后，他出版了《论非洲奴隶贸易》这本书，勇敢向社会坦诚他自己是一个运送黑奴的船长。他悔恨地自白说，这是一个错过时机太久的忏悔，这永远会是我羞辱的提醒。我曾是一个活跃的奴犯，这让我今天想起来都会颤抖。1779年，牛顿成为伦敦一间教会的牧师，他的传道蛮有力量，吸引了年轻的威尔伯福斯。而且牛顿在反奴隶制方面也深深影响了威尔伯福斯。结果威尔伯福斯成为英国下院议员，在国会大力推动反奴隶贩卖的活动，致力于废除奴隶贸易和英国海外属地的奴隶制，并且在1823年建立了反奴隶制协会。所以在废除奴隶制方面，牛顿功不可没，神的作为实在奇妙。他能够使一个积极从事奴隶贩卖的罪犯成为废除奴隶贸易的功臣之一。那么许多年之后，牛顿年事已高，记忆日渐衰退，但是他写道，我总记得两件事，我是个大罪人，基督是伟大的救主。约翰牛顿的墓志铭上写着，约翰牛顿牧师曾经是个不信者和放荡者，是非洲的奴犯，可是靠着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丰富的怜悯，得蒙保守、挽回、赦免，并受指派宣传他多年以来努力摧毁的真道。你看，这位曾经一度是奴隶贸易的奴仆，因着神的恩典竟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
Thank you.
奇的是，电影中作为基督徒的瑞秋不顾惜自己的性命，义无反顾地冲在治病救人的第一线，并在危难关头面对枪口勇敢站出来保护陈博士。他说，在这里我不是女人，我是医生。他对人的爱不输给任何一位拿枪杆子的男性。影片临近结尾时，他说，上帝站在我们这边。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在袁飞的这些人身上，其中不乏许多肩负使命的宣教士。其实在真实的非洲援建中，曾经发生过一个让人备受鼓舞的见证。汤尼·威莫特中校曾担任非洲战区资深解密官，后来他担任英属索马里政府的秘书，后又任交通部常任秘书。他任内经手的建设方案包括建造沃特水坝和特马海港。尽管工作繁重，但每当汤尼因公出差到非洲各地时，他都会寻找那些有领袖恩赐的基督徒学生，以自己当学生时参加校园团契服事的经验，帮助他们建立查经小组，让他们看见牢牢扎根于信仰的需要。渐渐的，泛非洲基督徒学生团契就被建立起来了。从这个团契为首，非洲各国的学生福音团契开始成长。汤尼所在的尼日利亚学生福音团契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校园学生福音团契，拥有大约4万名学生。汤尼和妻子伊芙每个礼拜在他们家里都有查经班，经常参加的人有后来成为尼日利亚政府军的总统、加纳的海军准将等。汤尼致力于兼顾非洲的教会，他看到的是非洲百姓灵魂的需要。后来他在东非最大的城市内罗毕建立内罗毕福音神学研究院，专门培养非洲的牧师和神学教育者。笔者在读神学院期间去一间教会聚会，200-300人的聚会大部分都是来自非洲的留学生，他们不仅要装备专业技能以便学成归去服务国家，而且愿意委身耶稣基督，将来回到自己的国家传扬基督和好的福音。我仿佛看到有一天他们将要在非洲大地上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来。这也使我想到，这是个多难的世界，每时每刻都有死亡在上演。持续的战争只能加深人与人之间的仇恨。非洲大地上那些处在战乱纷争的国家更需要神爱的医治，仇恨需要被基督饶恕的爱化解，而这种医治的过程被伦理学家史密德称为灵魂手术，也就是当你饶恕一个人，你就把过错从那个人身上切下来，你使那个人脱离伤人的举动，重造了他的生命。上一刻你还当他是不共戴天的冒犯你的人，下一刻你却改变了他的身份，他在你的回忆中重新改造，你不再把他当作是伤害你的人，而是一个需要你的人。如今你觉得他不是疏远你的人，而是属于你的人。你曾经认定他是罪大恶极的人，如今觉得他只不过是有需要的软弱人。重塑那个曾经使你痛苦的人，也就是重塑了自己的过去。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接受这样的灵魂手术，这个世界是不是会变得不一样呢？
Grace
电影中中慈医院里的十字架，逃亡时遇到的满山遍野的十字架，女医生瑞秋划十字祷告等细节，都显明基督信仰正在非洲这片土地上呼吸着，尽管不留心就容易错过。然而许多时候，罪恶和苦难却放大了神的声音，提醒我们注视他当下的工作。在近日发生在尼日利亚的一起袭击教堂事件，再次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到非洲这块土地上。据报道，8月6日，尼日利亚圣菲利普天主教教堂遭到血腥屠杀，一名枪手在清晨弥撒期间进入教堂，开枪打死至少11人，造成18人受伤。而近年来，随着极端恐怖主义的日益猖獗，非洲许多国家都受到威胁。比如激进的伊斯兰组织博科圣地近年在尼日利亚国内肆虐并危及邻国，其残暴的手段包括自杀炸弹、绑架、屠杀村庄，不亚于中东的伊斯兰国。博科圣地一心推行伊斯兰教义，建立哈里发王朝的信念，首当其冲的便是国内将近一半的基督徒人口。在过去几年间，博科圣地已造成上万人死亡。2015年1月3日至5日，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巴加镇进行大屠杀，3天造成2000平民丧生。博科圣地攻陷村庄，导致成千上万的百姓流离失所。对博科圣地的暴虐行径，尼日利亚圣公会大主教乔斯呼吁基督徒发动祷告。他认为祷告是最有力的武器，他呼吁所有的尼日利亚人不只是要将我们手上的工作做好，也要为受苦的邻舍、仇敌、那些敌对的政治、宗教或民族的阵营人士们祝福，包括那些仅有宗教外在形式而不具真实敬虔内心的人们来祝福。在这样一个充满仇恨、到处是苦难的地方，选择与人和好更是不易的功课。住在非洲乌干达的玛格丽特是一名年轻的妻子，也是一位母亲。有一天，她正在花园里和邻居一起工作，那时她已经怀有身孕。乌干达圣主抵抗军，这是一个以狂热和残忍著称的恐怖组织，自1987年起绑架强迫超过3万多名儿童为其战斗。他们突然冲进花园，除了玛格丽特外，其他妇女都被杀害。圣主抵抗军不杀玛格丽特的原因，乃是他们认为杀害怀孕的妇女会带来厄运，所以他们就摧残她的肉体，把她的耳朵、鼻子、嘴唇都砍下来。但是她活了下来。玛格丽特被残忍的毁容，几个月后她生下儿子雅各，可她的先生却抛弃了她。她和孩子雅各到一处基督教康复中心寻求治疗。几个月后，一批脱离了圣主抵抗军之手的民兵躲进中心，接受心理复健。其中一名民兵就是当初下令要毁容玛格丽特的年轻人。这名年轻人经过几周的辅导，准备向玛格丽特道歉。玛格丽特因着耶稣基督的饶恕，愿意与他和好。那一天，两人的照片被拍了下来。照片上，玛格丽特旁边站着将她毁容的年轻人，年轻人手上抱着小雅各，玛格丽特脸上带着微笑，那是一个没有嘴唇的微笑。
Yeah.
面对一个不安的非洲，人们该如何走出困境？乔斯道出了非洲走向和平的途径，那就是寻求和好，而不是继续相恨相杀。仇恨只能延伸更多的仇恨。1994年的非洲卢旺达大屠杀造成了接近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这场血腥屠杀留下35000名孤儿，几万名寡妇。许多妇女在种族屠杀中遭到强暴，艾滋病因此蔓延开来，造成11%的人口感染。大屠杀开始的头48小时，极端分子杀死了所有温和派的政治人物，接着是主要的基督徒学生领袖。
战火很快就蔓延到首都基加利。当时的基督教卢旺达校园学生团契的领导人安东尼，他就深陷在基加利的暴乱这个地区。安东尼从家里铁窗看到外面的情形，他可以清楚看到他们手中的手榴弹以及血迹斑斑的大刀。他心想，不用多久，他和太太以及2岁的女儿就会必死无疑。安东尼他回忆说，那时有一个意念出现，为什么不干脆拿起棍子出去跟他们打呢？难道你就不能够像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吗？这是冲动，也是人性自然的反应。神给他一处经文，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不一会儿，他的心渐渐平静下来，他听到里头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对他说，你常常讲到，教训人要爱你的仇敌，并为他们祷告，而现在你竟然想要死在浴血抗争之中。与其死得像一个男子汉，为什么你不会想到要死得像一个基督徒呢？安东尼觉得很自责，他简短的认罪祷告说，主啊，赦免我，因我想用自己的方法来抵抗，求你施恩于我，使我能够至死都顺服你。我祈求你施恩给这些人，如果你的旨意是要我们死，求你让他们给我足够的时间，能够为他们祷告，就像你在十字架上所做的那样。就在那一刻，从来没有经验过的一股深沉平安如海潮涌入我心。正当安东尼一家坦然面对死亡的那一刻，街道的另一边却响起了卢旺达爱国阵线士兵发出的枪声，那些极端主义者吓得纷纷撤退。后来他们一家被安置在难民营里。那时安东尼写下这段话，我常说神真好，但是只有像现在这样的时刻才真正明白这其中的意义。主将我们从阴间拯救出来，我确信在这个国家还有使命等待我来完成。那么后来国际学生福音团契的负责人邀请安东尼去英国进修，他回复说，谢谢你的好意，但我不得不拒绝你的邀请，一旦情势好转，我必须回到基加利。最终安东尼他回去了，他相信和好是解决一切冲突的途径。如今他担任非洲事业协会的主任，从事调解和好的服饰，也是卢旺达国家和平调解委员会的副主席。他说，如果我不能与我的同胞们共度苦难，那么我也不能够和他们分享福音的喜乐。
是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在大屠杀发生前，卢旺达曾被当作福音使命、信仰复兴的成功故事，在诸多基督徒的大会上被热烈的传播。美国牧师、学者麦拉伦反思说，卢旺达当时是非洲受基督教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互相屠杀的两族人大都是基督徒，至少他们名义上是。所以我们的信仰出了问题，有些事情非改不可了。在观影之后，笔者也不禁想到，如果族群利益被放在高于神的位置，高于对神创造的其他生命的尊重，如果所谓的复兴只是口头的任性，而缺乏生命的改变与自省，就很可能将成为下一起丑闻的主角。 家是最小的单位，却是生命最初成长的开始。
家是最小的单元，却是人和人建立关系的初始。
从家开始，爱上帝，爱别人，也爱自己。每逢周二漫漫成长记，我爱我家，心中有爱才会有家。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
以上就是来自境界微信公众号文道的文章。可以说他这篇观后感是较独特，他从被大多数人所忽略的十字架以及一位基督徒女医生的言行表现，看到了上帝的怜悯和工作。
那么他也从赞美诗《奇异恩典》和电影展现的非洲大地这个背景想到呢，从奴隶贩子到甘愿做基督奴仆的赞美诗作者牛顿，进而联想到今天依然动荡血腥的战乱中那些肩负使命宁死也要顺服神的宣教士还有福音工作者。
是的，那文道在文章的结尾呢，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基督徒来反思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高度总结。提醒我们属神国的子民，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将个人的利益乃至族群利益放在高于神的位置。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需要反思的是，我是否真的看重和尊重他人的生命呢？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写信分享交流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看法。我们的爱心邮箱是 IXIN-A 良友的拼音点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收听爱心节目可以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聆听关怀手机应用程式、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以及喜马拉雅听书平台或手机应用程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
我是唐曼，
我是梁天禄，
我是冰燕，
明天节目再会，
拜拜，
再会。
像出一切的救主，欢乐